你好奇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吗？如何用吃改变世界？来听上下游新闻就对了。从泥土到海洋都是我们的调查现场，欢迎收听食农搜查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食农搜查线，这是上下游新闻直播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雨云。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邀请了一位很不一样的农友哦，他是品丽农园的场主谢明树。谢老板你好。
你好，我是台南市兰溪区品丽农场场主谢明树。
谢老板你现在人是在哪里跟我们连线啊？
我在农场的那个休息室。
哦，休息室。我会这样子问吼，是因为谢老板的农场有20多公顷，他吼可能在蜜枣园、荔枝园，也可能在百香果园。不过他现在刚好在休息室哈。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这个谢老板很不一样的原因，因为啊，相对于台湾多数都是小农，谢老板经营这么大的面积，还有这么多品项，自然呢就有他一些务农的理念哦。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跟他聊。但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问谢老板，你是农家子弟对不对？
是，我父亲以前他是专门都是种植哈密瓜、西瓜。我父亲他是以前是那个担任，以前我们不是台糖有一种甘蔗，他不需要那个把它砍，那个机械要采甘蔗的时候，他都是包商，就是把两边的路把它打开，打开之后让机器人进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会叫我们去帮忙，就是说他那个以前哈，那个台糖，我们做小时候就是那个喜欢吃那个甘蔗，有没有？偷偷的都会去吃。
那是你们零食
甘蔗。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孩子如果能够吃上甘蔗的话，是一种享受。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就是担任那个职务，然后他们把那个甘蔗砍完的时候，他们就种了一大片很大片的那个西瓜跟哈密瓜。以前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子，我们从小就是跟着他这样子长大。后来慢慢长大之后，他希望我们去就是找个好头路去上吧。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没有直接承继家业的原因
啊。没有，其实上一代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找一个好的头路，不要像他们一样那么辛苦这样子。
所以你大概毕业之后出社会做了哪些工作啊？
我们一出社会那个时候就开始遇到了那个十大建设。十大建设其实那个时候都是招募年轻人。我的第一样工作就是考进那个中国造船。中国造船那个时候还正在招募那个年轻的一些学生，然后进行建教然后训练。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在中国造船上班。
然后好像也就一路始终如一就做到退休对不对？
民国82年的时候，他刚刚优退。优退那个时候就是刚好也是家里有某些原因，就是毅然决然就是决定要就能拿着一丁点儿的那个
退休金，
就是这样。对，想要去那个奋斗，那个时候就把它退下来。
对，那奋斗也很好啊，可是为什么会想要回来农业这个部门奋斗呢？
其实当时父亲他那个就是因为也是生病，然后做的不是很理想。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种那个西瓜哈，然后哈密瓜、西瓜。后来他那个面积种很大，我父亲的面积也是种很大。他一次种都是几十公顷。他那个时候种也是种很大。后来就是看到他了，他曾经你知道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是
早上，我记得是差不多快9点多10点的时候，没有，突然那个春天的时候一阵那个大风雨，你知道吗？下冰雹。那个冰雹像那个冰块一块一块一块块，把它全部的
西瓜、
哈密瓜、西瓜全部都打碎了，一个一个，哇，好恐怖哦！
哇，农损很严重。
对，整片整片全部都很大很大的那个哈密瓜、西瓜，全部都一个洞一个洞一个一个洞。
对，那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还会想要来投入呢？
其实当时是因为那个时候父亲他算是生了一场大病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想说，就我所知，如果你要去从事其他的行业的开发，有没有？我们基本上不熟悉啦。但是我跟着我父亲在这一段行业，就从小开始耳濡目染
多少都知道。
我有发现农业它有一个 不可多得的秘密，就是说农业其实它本身的交易全部都是现金交易，
嗯哼，
它很少有赊账，
嗯哼，
它卖东西这个都是现金交易。我那个时候当时的想法就想说，从事现金交易是一个
很
不错的
工作，嗯，
对对对，
嗯嗯嗯，
而且我们后来就是做大了之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好处，就是说从事鲜果买卖其实它是免税的，
嗯，
不管你买卖多少。他都是免税的。后来啦，就是后来我们才发现说他还有一个更大的诱因是在这里。所以现在很多，
嗯，
很多青农啊，他们进来里面，其实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有办法生产出来，你所卖出去的东西都是免税。
对，可是那个都是后来才发现的好处嘛。那当初是怎么会想要重返农业呢？
我回来的时候最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他是我最熟悉的，
嗯哼，
他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品相，然后就是基本上那个时候我需要钱，我希望能够卖出去，每天都是他钱进来，我需要，
嗯，
对对对，
嗯，
他我需要钱，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父亲被人家倒了那个互助会，
哦，
那你互助会以前我们很流行嘛，互助会就是常常都会倒嘛，
对回呀，啊，那种。
对对回啊，对对对，被倒嘛，倒掉了嘛，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很需要钱，所以我再跳进去做啊，慢慢慢慢慢慢，就是让我刚好是人生的第一桶金，其实是在木瓜，木瓜上面，对，在木瓜上面让我赚到的。
嗯，那我接下来想问谢老板，就是说对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啊，就是爸爸留多少农地给我，我就继续耕作就好。那就算要扩充呢，大家都是步步为营，考虑再三嘛，对不对？可是谢老板不一样，你一开始务农的时候就立下一个目标说我要当大农，那，啊，这个是为什么呢？
当时我们的想法其实也是很简单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种木瓜都是，我们以前种木瓜不是自己采收的，
嗯，
我们以前种木瓜是这个木瓜种了之后快要采收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所谓的就是专门在把你整个田期把你包下来，
oh.
就把钱捧在你的面前跟你讲说你这个我把整个包下来，这个都是我的了，
所以你又省了采收的工，然后，
我们就是种成了之后可以不用担心那个所谓叫做销售，
了解，
我们就直接包给他，
嗯，
以前是有这种形态，现在没有了啦，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种形态，所以我们把它面积扩大，
嗯，
我如果说一公顷我包了200万给你，那我种10公顷我就可以，我那个时候想法很天真啦，
啊，嗯，
所以就这样子1公顷、2公顷、3公顷、4公顷就这样子
慢慢的扩大，嗯，
对，很速度很快就把它扩大，那因为我们要轮作，
嗯，
轮作所谓轮作就是说木瓜种完它不可以连续种，它还要再轮另外一种作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种了凤梨，
嗯，
跟木瓜两个轮作
，OK，
今年种木瓜，可能明年种凤梨，就这样子轮，
嗯，所以面积其实能够这样扩大也都是因为跟台糖租地，对不对？
对，那个如果要等大面积的话，还是要跟他们这个刚好他这边是他们决定关厂，
嗯，
把糖厂直接关掉，他们就关掉，关掉之后，他这些土地就把它释放出来，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刚好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承租到，
嗯，
那，是这样子因缘际会。
对，除了这个立志当大农之外啊，我知道谢老板你还有非常精准的选股眼光哈，这个农田里面的作物啊，就跟股票一样啊，我来借用一句股市名言哈，就是大家很常说啊，选对了就可以上天堂，那选错了只好住套房。真的，这个作物如果卖不出去哦，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那谢老板，我想要请教你，就是你怎么样培养自己选股票？哎，不是，选错误的眼光，不好意思，这选错误的眼光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呢？
我其实先这样子介绍了哈，就是说，其实我种过的东西，就是从西瓜、木瓜、枣子、香蕉，我都种过了。
对，好像十几种作物吧。
对，但我种过的这些东西，就是慢慢我发现说，有些东西它没有所谓叫做季节效应，季节效应就是像说我们讲枣子哈，枣子其实它生产的时间刚好是在过年，
嗯，
过年的时候就是
会有，那时候价格最好，
不是有送礼，
嗯，
那个时候我有种木瓜，
嗯，
但是奇怪的木瓜为什么每到过年它没有人在买木瓜送礼，
哦，
我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发现说，哎，不行，这个一定要种枣子，
okay，
因为枣子它有送礼。
嗯，
那后来我就是把那个木瓜会就是慢慢把它视为了，
嗯，
是因为我又看到了红龙果，那个时候，哦，刚刚好我有看到我的行口的隔壁，
嗯，
有卖红龙果一台斤150块，
那时候刚开始
红红
价格很好，嗯，
对对对，
嗯，
一粒红红的好漂亮哦，
很讨喜
啊，对，很讨喜， 我就开始看着那个箱子说，哎，我去找这个农民问问看，看看他这个苗要不要卖。那个时候还没有品种权哈，所以我就是第一次种红龙果，就是把我的木瓜的一半把它全部砍掉，然后去种这个红龙果。然后这个红龙果一种下去，其实它第一年就收了一颗了。我从1999年开始种，我种到106年又砍掉，全部砍掉。那在中间其实是发生了说，它价格一年一年一年慢慢慢慢慢变不好，我才发现说，哎，这个可能已经走到已经它的终点站了。
哎，可是谢老板，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果树它不像青菜哈，不是说种了就可以马上收成啊，通常都要等好几年才可以有收获。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样布局，才不会说哎有青黄不接的状况呢？
我也是以前跟你是一样哈，可是当我接触之后，我反而觉得种果树它是一个很好的。为什么？我跟你介绍哈，
是
枣子，它跟那个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只要收完了之后，我们就是把它修剪砍掉，砍掉就是从中间的地方砍掉，砍掉之后它又长新芽出来，
对，
它不用重新再种，不是像西瓜要重新再种，砍掉之后它要长出来，我们只要把它幼芽，只要把它幼芽之后上架，上架它3个月之后它又开花了。
OK，
对对，它果树反而比你要在地上种的好吗还要省工，因为我以前种西瓜很辛苦啊，那个要盖盘布，要整地啊，要什么都一大堆，但是它这个果树不用。
可是像你刚刚说这个红龙果啊，也都种这么多年啊，这样子砍掉，不会觉得很心疼吗？
那个时候也是响应政府，那个他们说要就是把它缩短面积啊，因为那个时候红龙果价格开始崩
了，
对，有点过量崩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毅然决定，就是把它砍掉。因为砍掉之后哈，你都是要一段时间，我们每换一个州都至少要差不多3年才能够全部换完。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要一个比较全面的盘算，然后看怎么样慢慢的把比较不受市场欢迎，或是说供过于求的这个作物，慢慢换成比较新的或是比较抢手的作物。
我应该这样子讲哦，我的眼光跟那个敏感度比较高的原因，
是
因为我每天都会在市场跑，
嗯，
市场上跑，我会看到现在什么东西是最贵，现在什么东西是最抢手。
嗯，
其实基本上我会比一般，
你嗅觉得
很少农民，对，很少农民会每天都在市场上跑，我会在每天都在市场上跑，所以我都会知道说现在有什么新的东西，卖的人比较喜欢卖什么东西，品种啦，品种每一个品种也不一样，枣子也有分品种嘛，品种也是，
所以你会
像我们外
观察作物跟品种，看哪个比较受欢迎。
对对对，所以我比别人还要那个眼光，就是因为我都每天都在市场上面跑，所以我特别敏感，就是对于作物啦，对于价格啦。好，我都观察的就是很敏锐。当然呢，我们其实务农是在跟时间赛跑，我们不能浪费一丁点儿的时间啊。对，收成完了该做什么，我们就赶快马上做什么。如果没有马上砍枝，那可能就是你会影响下一年度的收成。
对，不过刚刚谢老板虽然说就是你很敏感，然后很多作物都尝试过，可是有一些作物啊，它就是价格再好你也不会种，就是地面型的作物，这个是为什么啊？
最主要是它地面的水果，就是它如果下雨，如果有淹水或者是下太久的话，它是很容易腐烂啊。
哦，举例来说，比方说像西瓜，对不对？
西瓜，对，像西瓜啦，或者就是它容易泡水啊，或者是下太久没有泡水，它也很容易腐烂。
嗯，
所以我以前种过之后，我发现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不能够保证收成。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慢慢就是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尽量就是种那个离地面比较高一点的东西，至少说你如果下太久的雨，有水伤，你后来你还是有得收几成，
对，
这个是一定的，
不会说全军覆没了。
对，这个是我的考量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以前种过地面的，
了解，
是这样子。
所以之前种地面好像也受到一些挫折，对不对？
哦，受了很大挫折，那个，从我父亲到我的手都受了很大挫折，可是我父亲他没有办法改变了，他只好在我们的手上改变。
对，那除了这个地面型作物，像西瓜曾经淹水让你赔掉很多钱之外，好像你也曾经因为种 凤梨种到意外啊。
我们凤梨哈，它是要用这个所谓电石，就是所谓的乙烯哈，泡水，泡水之后它会滚，它会像那个沸水一样会滚，滚了之后因为要盖棉被把它盖起来。凤梨都是晚上跟傍晚时分或者是凌晨的时候哈，它要去进行催花，就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进行催花三次，就是用那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电石乙烯，乙烯泡水，然后把它从它那个新叶这样子点点点哈，把它点。那当时因为在个在泡的时候哈，我们盖起来的那个乙烯哈，不知道是接触到火，我们后来才发现说可能是那马达有火花引燃。我第一次是我太太爆炸被炸到，
哇，
我太太，
嗯，
啊，那个时候她炸到之后，她很伤心，因为她后来她就是休养了。她休养，因为没有人，我也是要泡电池让那个我们的工人去催花。第二次又让我炸到，我们两个全部都炸到了。我们后来才发现说，这个可能有原因，原因是在哪里？
就是那个火花的问题，
可能是有我们看不到，因为那个火花我们看不到，而且这种乙烯就是等于天然瓦斯哈，这种东西是会燃烧的。
OK，
嘿，对，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决定说，那个时候我凤梨比较重了，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像这样子让我又遇到一次的话，哇，那个脸啊，整个全部都烧掉，眉毛都烧掉。
对啊，
那个，
听说后来复原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对不对？
对，气爆通常那个烧伤都是要一段时间。
还好还好，后来真的就是现在都已经复原，真的是非常的万幸。
对，那个凤梨后来就是没有
种，不再种
了，把它收掉了。那个我们最极盛的时候是种了40几公顷的凤梨。
哇，天哪，
40几公顷，对，
好难想象。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输中国的那个利多的那个市场
状况。不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有新品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17号金钻凤梨。
哦，
那个时候刚出来很流行。非常好吃，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种的非常多，就只有那销而已。
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这个意外，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种凤梨
了。对，不种了，就决定那不种了。所以我们又把方向转掉，所以我们那个蜜枣会为什么慢慢变很多，就是这样子，就是把重心把它放在果树。
对，哎，那谢老板，你种这么多这么大的面积啊，还有没有碰到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哦，务农真的太辛苦了，真的不想再做？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其实我认为最大的还是天然灾害。
哦，天灾。
因为台湾的天灾实在是也算多了哈。那天灾通常你要复原的话，或者是你有农损的话，其实那个你被打倒一次，你要再站起来，其实那个很不简单。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在蜜枣这一块哈，我们就是特别做了一个叫做强固型的网室。
OK。
强固型网室就是让风哈，对它产生的伤害比较降低，能够降低。
然后这样的复原的时候的时间跟精力也就比较能够省得下来。
哦，千万不要受损，受损的话，那当年度的那个收成收益哈，那真的是会差很多啊。再来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讲的劳工问题啦。劳工问题的话，我们今年度还好，今年度就是开始有农会或者是释放出。有2公顷以上网室的，他可以申请这个外劳。
哦，就人力不足的问题就可以稍微减缓。
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我们以前请的那个欧巴桑，那个欧巴桑都是日本制的，哦，很耐操。现在他们都退休了。
日本制的欧巴桑。
对，日本制欧巴桑，我们都叫他那个阿嬷了。
嗯哼，日本制的阿嬷。
那他们都退，他们都退休了，他们现在都已经老了，该凋零了。
是不是就是坊间常常所谓那种千岁团？
对啦对啦对啦，就是那个那个是很耐操的，
他们很就是很勤劳，然后工作的品质也很好，可是因为就是老化了，就已经退出了市场，然后人力不足的部分就只好靠移工来填补。
是，
好，接下来要跟谢老板聊你现在的两大主力作物，也是你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蜜枣跟百香果。我们先来说蜜枣，我听说台湾销日本的蜜枣中啊，每3颗就有1颗来自你的品利农园。哎，这个外销日本主要的蜜枣品种是一种叫做真爱的蜜枣哦，
是。
然后另外你还有种了真蜜啊，真蜜当初是销中国非常好的品种，那我们就来认识他们哈。先来说真爱好了，为什么真爱这个蜜枣它很适合日本的市场啊？
真爱它是一个皮比较厚，然后它在7分多熟的时候，它采下来它的糖度就是可以吃，就是让你感觉。但是一般的蜜枣，你如果7分熟8分熟采下来是
不
会甜的。
对
对。 那因为它本身的皮就是比较厚，
嗯，
所以它很耐冰。那因为日本它有一个检疫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日本要冰14天1.2度，14天1.2度的概念就是说它要杀虫卵，
哦，
就是杀东方果实蝇的卵。
嗯哼，
那它这个杀卵的当中哈，冰十四天，它是一个很恶劣的，算是一个冷链的环境。
对。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品种，就是说它比较耐冰
哦，冰十四天
也，后来
品质上还 OK。
对，它品质去到日本还 OK、
嗯。
它冰完了之后，我们都是马上用空运，
嗯，
就是直接把它运到日本去换售、嗯，就是让它零时差，就是尽量不要离开冷链太久、
哦，
因为冰了十四天了、哦
嗯，
它回温之后它会合变，
对，
合变就是说会坏掉，
对，而且就没有市场价值了。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蛮恶劣的一个算是环境，所以你要突破这一种环境，你就是要选一个比较耐的品种。
了解。然后另外啊，我听说珍蜜出口中国哈，其实品丽农园哈每年都有200多吨哦。那录音之前，我跟谢老板也聊了一下，我才知道说，这个中国虽然没有禁运蜜枣，可是他的兄弟姐妹们被禁后，哎，居然也牵连到蜜枣的出口，哎，这个部分要请谢老板来说明一下喽。
是啊。它珍蜜其实是没有在那个被特化禁运当名单当中，但是它、一般都是跟那个所谓的台东的凤梨世家，还有那个莲雾啊、
嗯，
还有那个
茂谷柑，
对，他们会跟这些合贵
哦。
当然合贵就是说他们去那边会有多样性的水果可以选择、
嗯，
而且基本上也可以降低贸易商的那个成本。那因为这一些东西被禁运之后，就变成单独只有一个蜜枣，很少会一个单独蜜枣成柜输往中国的、
嗯，
所以就变成这几年全部都是珍蜜都没有去中国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其他兄弟姐妹被禁了之后，他没有东西可以合柜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成型，是这个原因。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直接就是尽量铲条，
嗯。
产条就是把它拉到后面，就是前面可能很多农民小农他们都有早生种，他们都出完了，然后我们现在出，像我们蜜枣也是昨天刚刚结束啊。
哦，是啊，已经到四月了，还有蜜枣哦。
对对对，就是珍蜜嘛，珍蜜我们让它往后延，就是用技术性啊、嗯，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设施啊，
是
去让它往后延，延到说尽量拉开，让大家能够就是不相冲突，产生滞销这样子。
了解，就是因为很多农民他其实是要抢。过年前那个就是春节送礼的那个季节嘛，可
是
你做了一个不同的产季调配之后，反而把产季拉长，然后现在要吃蜜枣，哎，就只能找谢老板买而已，其他农民都没有了。
尽量啦，就是这样子的话，大家不会产生一个所谓叫做一窝蜂的效果。
没错，没错。那另外百香果啊，这个谢老板也选了一个跟别人不会一窝蜂的品种叫做都香三号。哎、欸，那这个都香三号它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都香三号它是我们合作社的一个王金都那个股东他所译成的啦。
对。
那因为他这个就是由我们这边去种，然后在我们这边做限地审查，
嗯，
然后
想要申请品种
专利，
嗯，
哎，对对，那今年是第二次做现场专利审查，已经通过了，我们就是在等发证了哈。
对。
那我们现在
就是说它有什么特色呢？
介绍一下，
嗯，
它这个品种它就是跟刚才你提到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台农一号它很会生，
台农一号就是一般大家看到的那个百香果品种，
对，台农一号就是它很会生，然后它也很会掉，
对、哦、
因为台农一号它很容它都是自己掉下来，
嗯，很容易掉果、
欸、掉下来，对，它很容易掉果、
嗯、
所以它下面都会掉了一个吊床，为了方便捞嘛、哦、
是。
那我们这个品种它特色是怎样子，它不会掉
哦，都香三号不会掉，
不会掉、
嗯、
然后它挂果期比较长、
嗯、
但是它是地表上现在目前最好吃的百香果。
有哦，我们都有吃过谢老板种的这个都香三号，真的非常的好吃。
它现在的特色是怎样的，它现在特色就是说它的汁非常的多，
嗯，
它的重量比较重，
对，
然后它的那个挂果我们都是用剪刀，我们的那个员工就是用剪刀哈，就是直接这样子一颗一颗有成熟用把它剪下来，
嗯，
它不会掉，不会掉我们就用剪的，
所以你的百香果园就不用挂那个吊床了，
不用，它不用挂、
嗯嗯、而且它的季节好像也跟台农一号很不一样对吧、
欸、它应该是台农一号全部掉光我们还有，
对，所以就是跟刚刚所谓的蜜枣的那个产期的调配一样嘛，就是设法把这个可以供果的时间拉长， 然后
对，
等到台农一号都卖光的时候，不好意思哦，要吃百香果又只能来买都香山好了。
哎，都香山号它的产季是这样子啦、哦，它是从十二月开始收，
嗯，
然后收到我们的六月底，
嗯，
哎，它是可以收这样子半年、
嗯，
那我们就是把它分隔几批去操作，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采差不多有半年时间这样子。
对，
它的好处是在哪里？它的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去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台农一号你要担心的就是说，它今天生了之后，你就要担心它掉的时候，
对。
都香山让它不用、
嗯、哼，
你计划什么时候去把它剪下来、嗯、也可以，因为它
挂果期很
熟了、
嗯、而且它挂果期又很长，
对对对，它八分熟就可以吃了、
嗯、
九分熟也可以卖、
嗯、
十分熟也可以卖、
嗯、
但是它八分熟就可以考虑让你把它剪下来卖了、嗯、它是一个很算是目前就我这样子种过，它是一个蛮能够让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品种，因为第一个它的酸度、
嗯、
它就只有一，它几乎不到一啊，
啊，可是甜度好像有到19度，对吧？
它的甜度基本上都是超过19度，
嗯嗯嗯，
糖度非常高。
对，而且除了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看，我刚刚听谢老板这样子描述，我觉得都香山号对农民也挺友善的哈，种起来比较容易，然后挂果期长，又可以把销售期限拉长，好处其实非常的多。
种都不容易了。
是啊是啊，我不应该这样说。我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像台农一号，它还有掉果的烦恼啊，然后也要抢时间去熟啊。可是都香三号相对来说，
它是这样子哦，
嗯，
百香果它台农一号它是掉下来之后你捞回家，
嗯，
你不能马上卖，你要用棉被把它盖起来，盖、嗯、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你才能够出货。
那它比较熟吗？还是怎么样？
对，它会让它厚熟一点、嗯，就是让它那个皮肤颜色转色比较好、嗯。我们这个不用、
嗯，
我们这个是用剪刀剪下来之后，当天就马上可以食用。
嗯，
哎、欸，你只要到你的手上之后，马上可以吃。那你如果吃不完放着，它会慢慢慢慢变成茄红色，
嗯、
就是紫色、
嗯，
它会变成紫色。
嗯。
所以它好处就是八分熟就能吃，一直吃吃到十分熟，放到你家吃到十分熟都可以。
可是这个都香山号其实不便宜，不过谢老板你有说、啊、你觉得好东西就是要有好价钱嘛，对不对？只要选对消费市场就好、
哦、
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要聊就是说，谢老板你不只会种好水果，而且你还非常懂行销，你好像认为说水果只能够卖鲜果，不要卖加工，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的理念好不好？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说，我们采鲜果的时间都不够了、
嗯，
我们怎么有时间去卖所谓加工品？其实只要降低那个瑕疵品，有没有？
嗯哼，对。
其实基本上你就没有瑕疵品可以加工了。
对，通常需要加工都是因为比较刺激品，他做鲜果卖卖不掉嘛。
你刚刚我们不是在讲那个台农一号吗？
对，
台农一号有一些是不能吃，很酸的。
哦，
他就是把它卖给那个挖果汁的业者去挖果汁。
嗯哼。
哎、
就是，
他
去可以去做，可以去做手调饮啊什么的，百香果汁。
对，
嗯，
对，那对不起，都香山号没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哦、因为它从大的跟小的都是甜的。
哦，所以再次回到所谓这个品种的选择很重要，这个议题上，对，
它品种很重要，
嗯、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如果要去卖加工品，我再拿一个蜜枣来讲好了。
嗯，
蜜枣的话，通常的话你所谓的瑕疵品是怎样？要把它做成蜜枣干。或者是要做成什么，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就是蜜枣干嘛。
对，可是果干的选择好多，而且它其实又很不容易销售啊。
不是，他来收果干的人，
嗯，
他都是收那个5块钱。
哦，价格很差。
我种一年卖你5块钱，那我都要卖老婆了。我这样子讲嘛，就是说、
嗯、
你尽量降低，不要有这种品质的东西、
嗯、
其实基本上就不会产生所谓加工品了嘛。那我们就是尽量把心力都放在这个让品质产出来、
嗯、
都是可以是鲜果、
嗯、
可以卖的、
嗯、
基本上就不会浪费了那么多的那个所谓的加工的、时间啊或者是什么去从事这个加工的行类啦。我们通常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就是把鲜果有没有拿去做加工，
就是、
能够卖的话就是尽量卖、
嗯，不要把加工当做一条退路。我们应该全力去冲鲜果的品质。
对对对，
嗯、
是，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会去生产出说 那个东西是要加工的。
嗯，
我们不会，我们是尽量都是鲜果能卖，我们就直接鲜果卖掉。
对，然后谢老板，你在卖鲜果的部分呢、啊？我知道有两位公子在协助哈，分别进行内销跟外销，这个布局的部分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个说明呢、啊？
我们是有成立的电商，成立的电商就是说，像杜香菜这么好的品种有没有？它最大它可以到200多克。
嗯哼，单克
两百多个就像那个鹅蛋。
OK，
你知道电商其实买这种很特殊的客人是很多的。
对，
所以我儿子现在之前是在那个技嘉科技，他在担任那个动画师。
哦，
哎，我请他说回来帮忙，就是说，哎，让他自己想做什么。后来他自己成立一个电商，
啊，
叫品鲜果。
嗯，品鲜果，
他在帮，对，他就是卖这个比较。高档的就是他那个部分就是让他去负责。那现在我们本身销往日本啊，就是主要地区的那个鲜果，
嗯，
我们是培养我老二一个儿子，就是让他去帮我负责外销公司。我们现在就是有电商公司还有我们的外销公司，
嗯，
就是外销公司是从事贩卖输往国外货柜空运这个鲜果的业务、
嗯、
那我们
内销就是走高价的电商这条通路。
对，那另外我自己刚才不是有提到的我们自己的行口、嗯、就是说除了外销，比如说这样子讲好了，今天香港他把都香三号比如说载走了，他有外销香港，我都香三号现在有外销香港，
嗯，
他只要中的都是大果小果，我要把它处理掉，我的大果可能我儿子电商销售就销售完了，那小果我要把它拉到我们传统市场把它销售掉、
哦、
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你有
等于每一个都不一样、
嗯、每一个品项的上中下级你都想好了它该去哪里了。
是是是是，所以我们自己成立这个公司一路走来其实也很辛苦，就是说从无到有到有自己客人，我们都是直接跟日本人做生意，我们没有透过其他的贸易商。
嗯，
就是这个客人也是看到我们的脸书、
嗯，
他也是来自己飞来，
嗯，
飞来台湾跟我们认识、嗯，认识他希望能够购买我们的农产品。日本是一个特殊市场，它是要检疫的，所以我们的东西都是必须要能够经过检疫，能够通过，
对，
你这个品质才能够去日本。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就是把品质有没有？就是你要试用选择啊新的品种，或者是用那个栽培的方法设施，让这个东西能够挨得过它的检疫。最主要是要从事外销这一个行业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品质这个关卡。
对，哎，谢老板，你从一个农民吼到现在跨足外销贸易哦，我听你说啊，你说你觉得做贸易要成功吼，原则很简单，就是诚实、诚实再诚实。然后你之前有提到说、啊、很多人会烦恼说啊，没有通路啊，没有市场，所以不敢贸然进场。可是你不这样认为耶，你说你是一个行动派的人哈，你觉得就
是
要往前走才会有机会。关于这些很有趣而且很实用的理念，可不可以再多分享一些呢？
应该是这么讲啦、嗯、其实你要让对方赚钱回购率就高啦、嗯、
对，
我们给他的东西其实是他想要的，其实基本上他就回来找你。
嗯，
我们的理念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让先对方能够赚钱，因为他需要你就要让他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计划，就是说我要给日本人的他是希望什么样子的一个大小的，我们也从事这个大小的给他。
嗯，
然后他希望怎样子的品质的，我们就尽量符合他，满足他。其实这样子的话自然就回来找你。
对，可是你之前还没有日本通路的时候，你不会想说啊，那个不知道怎么找啊，算了，不要做这么大，好，等有了通路，有了日本人，有了香港商再来说。
我们自己买下了韩口通路，我们一年哈，我们最高就是那个红果、嗯，红果是一个产量很高的一个作物，
对，
有没有
做搞生
意。我们只有在我们自己农场，我们贩卖，我们一年都贩卖了几百吨呢、欸。
嗯。
就是只有自己的行口这样子贩卖几百吨。我跟你说哦，你只要记住，
嗯，
你种出来的品质是好的，
对，
你不用去担心你的通路销售不了。
嗯、了解，
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品质不好的，
嗯，
你才销售不了。所以一定要，前进的动力就是什么？让你的品质的良率是提高的，
嗯，
基本上你的东西就不会滞销。
好。 这个前进的动力就是把品质提高，这句话
提高，
对，这句话非常的励志。其实老实说，就是现在台湾蛮多人不看好农业，觉得它很落后啊，很落伍啊，赚不了钱。然后也有很多人认为说台湾就是应该赶快冲经济啊，这个粮食就全部进口就好了。可是我觉得谢老板你在这个农业里面不断投资，然后还拉着两个孩子一起来经营，一定是看好台湾农业的未来，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农产品并不输给国外，
是
我那天有跟那个国际司的司长有见面，我们谈到的那个所谓叫做如何提升日本的那个蜜枣的销售力，
对，
我有跟他们建议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向下扎根食农教育，我们也要去教育日本的小孩子说台湾有这种青枣，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个枣，原来他们的枣是什么，是中国的红枣，他们不知道有一个青，
有个鲜果水果叫做蜜枣，
不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叫青枣。
青枣哦，在日本叫青枣。
我们叫青枣，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教育他们说，我们有这种青枣，然后让他的小孩子有机会也可以试吃一颗。为什么？让小孩子去回家教育，跟他父母去分享。我在学校今天吃到一个台湾来的青枣，还蛮脆的，还像梨子的，又像苹果。因为小孩子很喜欢跟大人分享，由小孩子去影响大人，
那爸爸妈妈在超市看到的时候就会买来给小朋友吃，
顺便买一下，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要做这一个东西叫做食农教育，然后我们要去教育日本的小孩子，然后我们才能够打开这个蜜枣的输入的那个提高它那个吨数，要这样子慢慢去每一年去做，每一年去做，你如果不做都没有机会越来越萎缩，
是。可是我觉得也许会有听众朋友认为说啊，谢老板你现在就做大了，你有话语权，你当然可以做这些建议，那对一般的农民啊，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实际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方针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实大家不管是大农小农都不要轻
是，
其实我们现在有团体组织，其实都是现在不管是合作社然后是农会的系统，或是他们青年的青农的联盟啊，现在对青农都很好，政府对青农都很好啊，就是说他们有时时在开会啦，或者是有联谊啦，其实他们都可以提出，我倒认为说
是
一个建议，就是说一定要记住，不要忘记你进来农业的初衷，为什么就要这么讲呢？一定要把心力多花一点在你的产品的品质上，
品质的提升太重要了，
对，对，一定要记住，不要把时间浪费太多在其他身上，一定要记住把时间多放一点在你的果园里面，让你果园的品质能够提升，因为你的果园的品质是你的后盾，
对，
你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农产品的品质当你的后盾，你讲再多话或者是你想的那个 idea 再多
都没
有用，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你没有东西好的品质拿出来，
是
我们坚持品质全部都是依据自己生产，我没有东西了我也不可能会去跟别人买来卖，对，所以我说要把时间都放一点在自己的果园，然后管理这些果园有没有把它管理好，让你的值能够提升，其实这个东西是你的后盾，这个后盾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生产力的团队，我们后面的生产力团队，然后照着我们农场的 SOP 去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这样子做起来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有一种听到赚到的感觉，这谢谢谢老板分享很多你在农业方面的这个心得还有一些理念哦。那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媒体，我真的也非常感谢你对台湾农业有这么高的信心哦，觉得跟你聊天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没有，真的我真的是很看好了，很看好，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说
还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对，你们回来，你们回来帮忙，你们回来帮忙，就是这个来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每天都会吃到，
对，
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人就是食衣住行嘛，
对，
食是摆在最前面嘛，那你也知道有好的东西，你记住，你只要是好的东西，你不用怕没有人买，最怕你生产不出来，你只要好的东西的话每天都有人捧着钱 追着你。
对，大家要相信谢老板的话。然后我自己也怎么讲，私心帮听众朋友说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应该也都可以去问谢老板哦，他一定也会跟大家做很多的分享哦。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谢谢，
能够让听众朋友都有收获。那我们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这个下一集我们节目会邀请什么来宾来聊什么话题呢，敬请大家期待。那再一次谢谢谢老板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
拜，
拜
拜，再见。
以上内容是由上下游新闻团队制作，我们是一个线上媒体，特别针对农业食物跟环境制作每日新闻与深度的调查报道，欢迎大家上网搜寻上下游新闻市集。